唔係我怕光，係啲 PowerPoint 怕光，驚大家睇唔清楚，所以我刪咗個燈。好，感謝神，剛才領詩嘅弟兄顯啊帶我哋唱你真偉大。好奇怪，我每一次唱你真偉大嘅時候，我都會眼裏面都滾下滾下啲眼淚。可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雖然今日咧弟兄所選唱嘅係新天地嘅歌詞，但係冇選我對其中歌詞嗰個嘅感受，尤其是其中一句歌詞係舊歌，即係喺其他嘅詩本冇嘅咧，就係意本是愛，一個四個好簡單嘅字。我哋天父上帝出發點就係愛。意本是爱。今天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攀上天国阶梯的管家。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样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作为基督徒，相信大家都明白我们是管家，因为我们都是协助天父上帝来管理大地。上帝要我们做好这个管家的职责，管理地上一切，然后有机会一起踏上天国的阶梯。法利赛人和文士本来都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他们拥有管家的职分，可惜他们不做好自己的本分，还对其他做好本分的人诸多批评。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至二节这么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吃饭。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在背后指指点点。主耶稣对着这班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先后用了三个比喻来讲明他为什么要和税吏和罪人同台吃饭。沉羊机和沉钱机这两个比喻，主耶稣是用了比较容易明白的角度，就是天父上帝的角度，来到去讲明我们的天父，他会主动去找那些罪人，拯救他们脱离开罪恶的捆锁。而第三个比喻，沉义记的比喻，就可以用比较多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到去解释。除了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浪子回头，我们都会讲天父怎样去无条件接纳所有的罪人。而我上一次讲到的时间，也都跟大家讨论了大儿子其实他都很可能是一个浪子，也都是主耶稣基督向法利赛人和文士作出的挑战，向他们的属灵生命作出挑战，是大儿子身份危机的问题。当主耶稣讲完这三个比喻之后，好像还未够喉，他向门徒讲了第四个比喻，因为在十六章一节讲明，又对门徒说，希望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和听他的话语的门徒明白什么才是上帝真正的救恩。所以大家千祈不要以为这段经文是一段独立的经文来解释，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在这几段的经文里面上文下理，才能够明白当中的真正意思。很多的神学家或者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比喻是比较难解释，我自己也想了很久，也都向神祷告，问神我应不应该讲这段的讲章，因为这个比喻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思想路向，主要分歧就在于管家他所做的是不是真的不义呢？主人究竟赞赏的什么呢？当我详细参考了几本第一公认是好的释经书，也都参考了不同圣经学者研究的结果，我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沉淀，等候神的带领和祈祷，我在神里面领受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来宣讲这篇的讲章。 我尝试将这个的比喻分为三部分来到去看。第一部分是一到八节，第二部分是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没有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第三段是十到十三节。其实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因为我们今年查经的时间已经查过。如果我们单独来看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话，其实这个比喻不算难去明白。第一部分很多人都说这个一个众生相，表达出人的自私自利、狡猾，无所不用其极，人只是懂得为自己打算，为将来来打算。第三部分是主耶稣基督去提醒作为门徒的，凡事要忠心、诚实、良善，这个部分都不是难去明白。最难明白的就是第二部分，主耶稣为什么可以将两个绝对好像相反的事情，世俗的丑陋、道德良好的高贵的教训，为什么可以一节经文里面放在一起呢？第九节开始这样说，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然后用一句说话连接上来，就说到了钱财没用的时间，跟着怎样，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被人很容易有一个错觉，以为不义的钱财是可以带人去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在官场、在政治的圈子、在商界、在不同的界别，几乎每个地方、每一个的行业，我们都见到有人多行不义，联群结党，他们精于计算。主耶稣这个时间好像竟然叫我们步向这条社会罪，一个罪恶社会灭亡的路程。主耶稣他好像教导我们要违反基督教一些很基本的教义，就是他要教导门徒，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知道，只有神他才能够带我们去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不义的钱财或者是那些的酒肉朋友，绝对不能够接我们去到天国，去到踏上天国的阶梯，他们只会将人接到去地狱那里。不过我们暂时将这个问题摆在一边，因为我们先要处理先头另外一个难题，解决了个难题，翻回这个难题就容易得多。我们要看回财主为什么去夸奖这个不义的仆人。十六章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管家他因为操守不好，他浪费了主人的财物，所以在一节已经讲了，然后第二节就说财主就要辞退他。这位不义的管家，他懂得运用有一日冇用嘅钱财嚟到去做人情，佢仲好认真咁思考将来点算好呢？三节到四节，佢知道要为自己将来好好嚟到铺路，就喺离职之前，佢竟然擅自篡改账目。五到七节，作为佢嘅老板，呢位财主究竟应唔应该高兴呢？老实讲，如果我系财主嘅话，我很希望他尽快离开，甚至报官来到告发他。但是这里为什么他说财主反而夸奖他呢？留意夸奖管家不是夸奖他的不义，亦不是夸奖他欺诈的行为，只是赞他聪明，只是赞他精明，本来做不到的事情居然被他办得到。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个主人他是真心真意赞赏他的，因为管家呢他的修改账目呢是合情合法合理，因为这个管家他的职权范围里面是可以这样改账目，而这个管家改这些账目呢只是扣减了管家的佣金和财主去收取那些的利息。其实主人没什么损失， 而管家改了账目之后，可以追回借出来的钱，这个的财主就可以起码拿回还了本先。不过这种想法有太多主观的推测的成分，和缺乏经文上的支持，亦都和经文里面的上文下理有些格格不入。所以好不好意思，我认为这种想法是有太多不足的地方。不过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肯定的一样是，这位的管家他想得很长远，他很懂得为将来打算，他不想临老没依靠，他不想去坐地，他更加不想做乞衣乞饭食，他懂得找一个肯日后照顾的人来到去接济他，所以他就将账目修改，名义那些债仔。这个看上来不可能追回来的欠债竟然被这个管家追到，所以主人就在这方面来到赞赏他，证明如果你有看其他译本的话，新汉语译本就说这个管家做事精明，新译本就说他作事机警。管家用的方法是利用不真实的财富，经文就是说不义的财富，来到作未雨绸缪的打算。因为他利用一些肯收受利益的朋友，当他真的被主人辞退之后，真的走投无路了，就有这些的朋友，或者我大胆一点说，这些的酒肉朋友来到去接纳他，收留他。如果大家从香港来记性好的话，可能记得有一位政治人物，当他任期即将届满的时候，他很认真地为将来退休打算，他懂得上天下海去广结五湖四海的富豪朋友，他只需给港币500元就可以坐价值超过1亿元的豪华游艇去澳门，去泰国布吉岛探世界，他还可以用经济客位的价钱去坐私人飞机飞去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吃喝玩乐，他还可以出席一些江湖人物在那些的澳门的赌厅所设的豪华春茗，还做了上宾，坐在主家席一边吃包心刺肚，一边听明歌声献唱。这位政治人物他的行为可以说和这个的不义管家相提并论。不过相信大家都知道，最经典的是这位政治人物他用超便宜的租金来到租住豪宅，一间超级豪华的顶楼 Penthouse 的单位。这个单位的业主负责所有的装修费用，他们签3年租约，不过3年租约收了所有的租金都不能够够给装修费的一半。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业主，这样做摆明有利益输送的可能。当我们看经文16:7的时候，管家将欠债人，即是那些债仔，那些欠债，一个就减一半，一个就减20%，似乎真的有些相似。是不是有人之前已经有利益输送呢？最后令到难以令人接受的是，这位政治人物当他面对议员质询的时候，他只肯道歉而坚决拒绝认错道歉，不过没错。不知道这些是什么的逻辑思维，他还要将责任推在那些反对他的市民身上。他说市民今天的道德操守严谨了，所以他自己其实是问心无愧的，但是为了回应市民的诉求，他愿意道歉。不过不认为自己需要认错，他为了还自己一个的清白，他还主动向业主来到去退租，好像他只是受害人，他牺牲了自己这份这么优厚的租约，好像很伟大。他可能觉得自己所做的符合了圣经上的要求，他就是那个精明的管家，他肯等的就是主人对他的赞赏。不过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看圣经的话，相信他真的解错了经文。第9节，什么叫做不义的钱财呢？ 希腊原文不义解释的是不诚实、不真实，而英文圣经 NIV 就将不义的钱财英文翻译为 worldly wealth， 即是俗世的财富。在这里好希望跟大家解释的，千万不要以为啊，有些钱财是不义的，就以为另外有些钱财是义的。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到，钱财都是属世的，是有限制的，是短暂的，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一切钱财都是没用，都是不义。主耶稣说，所有的钱财都是不义，我们的钱财用在这个充满罪恶和被咒诅的世界上高，在上帝的面前，首先我们用这些钱，这些人本身都不是义人。我们看很多不同的经文里面都讲明一个义人都没有。在旧约，在诗篇143篇第二节，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以赛亚书64章6节这样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新约罗马书大家都熟悉的3章20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雅各书2章10节，凡遵循全律法的只有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主耶稣很清楚强调这个很基本一个的真理，虽然这个真理是最容易被人厌恶被人否认的，这个真理就是说人是彻底堕落的，世界是全然败坏的，金钱财富都是败坏，这个就是不义钱财的意思。钱是不可能分为义，也都不可能分为不义，我们只能够说一切属世的钱财都是不义，因为人都是不义。主耶稣和使徒保罗都是这样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可能有清义的金钱，一分义钱都没可能。无论人怎样用他手头上的钱，这些钱广义上来讲都是不义。在主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间，就说这个主管家他用尽了没用的钱财的时候，那些先前结交了的朋友就来接纳他照顾他，这些就是主人要称赞不义管家的地方。虽然他对主人的账目管理不忠心，但主耶稣当他讲完这句说话，究竟是不是真的来到去称赞不义的管家呢？定是在指桑骂槐，藉着这个管家的行为讽刺那些听着这个比喻的人呢？主耶稣表面好像赞着人，其实在指责着人，这个是很多圣经学者都赞同的观点。我们再一次看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今世之子即是那些不义管家这一类人，他们在俗世事务上非常懂得作出周详的计划，甚至安排的计划比较光明之子更加精明。而光明之子我们都很容易明白，所指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一众的跟随者。其实这句说话很可能是主耶稣基督是提醒那些光明之子，连俗世那些人都懂得为将来打算，你这班光明之子怎能够不为将来打算的？语气上是带有讽刺的成分。当你明白第八节的经文，然后去看第九节的经文的时候，那就不会那么容易解错经文里面真实的意思。第九章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没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第九节里面有两个你们，第一个和第二个的你们究竟是指哪个呢？千祈不要以为这个所指的是不义的管家，因为不义的管家跟永存的帐幕应该拉不上任何的关系。你们应该讲的是主耶稣究竟向哪 边啲人讲嘢。头先主席读第六章第一节嘅时间已经清楚讲明，又对门徒说，你们所指嘅就系门徒，即系第八节所讲嘅光明之子，亦都系将来会被带到永存帐幕，可以攀上天国阶梯嗰啲人。光明之子一定会重视佢哋灵魂最后嘅归宿，所以佢哋要为永恒嘅帐幕嚟到打算。即系话，我哋作为信徒嘅，应该要为永生作出好好嘅打算。我哋要关心自己嘅灵魂，亦要关心其他人嘅灵魂，亦要懂得运用有一日冇用嘅财富嚟到去达到目的。我哋要识得分享财富，我哋识得利用财富。正如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廿一节咁样话，我哋要多积聚财宝喺天上，所以我哋愿意用金钱嚟到帮助传福音，我哋用金钱嚟到去支持传福音，我哋要帮助拯救灵魂嘅神圣工作。呢个系喺呢一段经文里边其中一个有智慧嘅决定，因为咁，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他们千祈不要以为是那些酒肉朋友，而是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向去看那些的天使天君，他们会带我们上到去天堂，攀上天国的阶梯。除了利用俗世的财富，耶稣亦都教导光明之子点至可以去到永存嘅帐幕里边去，所以经文会停留喺第九节。我哋必须要睇埋第十到十三节。我先睇第十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呢、这个教导好明显，同称赞不义嘅管家系非常之唔同。但是我们不能够将两段经文来到完全切割来到去解释，如果是这样的话是非常危险，因为造成前言不对后语那个现象。所以财主称赞不义的管家，只是因为他们处理俗世的事情忠心，俗世的事情精明，不好意思。但是主耶稣真正的教导是人要在大小事情上同样要忠心，同样要诚实，即是属世属灵的事，我们同样要献上我们的忠心，献上我们的真诚诚实。这个只是能够进入永存帐幕唯一的方法。至于在小事上精明，能为自己将来打算的不义管家，只是主耶稣基督借这个小人物他的小聪明带出光明之子，要光明之子识得正确地去寻找灵魂将来的归宿这个的计划，他们最终终于有机会攀上天国的阶梯。这个重点是摆放在人的忠心、人的诚实上高，而不义的管家虽然他是精明，但他是不可能进入永存的帐幕里面去。主耶稣继续这样去讲，十一到十二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很多东西由自己由别人，不义的管家即是不忠心的管家，因为不忠心就被主人辞退，无资格再受人托付管理钱财。这个仆人只是侍奉马门，没有资格侍奉神。十二节，别人的东西所指的就是地上的物质和非物质的财富，自己的东西所指的自己永存的灵魂。 神就叫我们活在这个暂时的物质世界里面，目的就是要训练我们暂时在财富上忠心。如果我们忠心运用这些有限的物质、有限的财富，我们的天父上帝他就会将永存的财富、永生的福乐、永远的灵魂赐过给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小心运用俗世的财富，我们要忠心，我们要诚实来到运用这些金钱。例如我们可以将我们有的财富来到分给一些穷人，我们不能够作奢侈豪华的享乐或者是消费，我们要节约花费，我们不能够浪费财物，我们要用得其所。别人的东西所指的就是我们只是在责任上承受天父上帝委托他们、委托我们来到暂时管理这些俗世的事情。这里一切都是属于我们天父上帝，我们不可能据为己有，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这个就是别人的东西、俗世的财富。那什么才是自己的东西呢？这个是永远拥有的属灵财富，即是永生的盼望，同埋上帝对我们的信徒末日所做的审判所有的奖赏。经文说信徒要在属世的财富上忠心诚实，我们天父上帝就会将属天的财富来到给我们管理，亦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十三节，在我们上下行圣经的时间就将它分结了，即成起个新段，起个新的段落，但是其实它是连贯住第十二节的，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单一侍奉的对象是天父上帝，而不是侍奉马门，或者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基督徒在世上很努力，为着的是借着不义的钱财来到去建立永恒的国度。所以我们继续，如果看圣经的话，去到路加福音十七章，即跟着下一章第十节，很特别，主耶稣这样说，作完了一切所吩咐的，这个就是我们属世的时间，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作的本是我们应份作的。我们不是很厉害，一点都不厉害，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不义，在不义的里面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忠心诚实良善。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这样对门徒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主耶稣要求门徒，即是光明之子，在这个暂时不真实不义的世事上全然诚实、全然忠心、全然善良。我们努力天天承认我们的不义，在这个不义的世界里面，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债，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大家熟悉的。另外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亦都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四节，刚才我讲过下一节，我虽不觉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轻易。1912年4月15号的凌晨，当时全世界一艘最大的载人的邮轮铁达尼号在加拿大东岸纽芬兰省对出的大西洋海面，因为撞上冰山，三个小时内完全沉没。当时全船有2224人，结果1514人葬身大海。讽刺的是这一次是铁达尼号首次的起行，甚至宣传这样说这艘邮轮永远都不会沉没，甚至有人夸张到连上帝都不能够令这条船沉没。当铁达尼号在英国利物浦起程的时候，10万人争相观看，船上高有20对新婚夫妇在船上打算度蜜月，结果只能够有一对夫妇 活存下来。1997年，一部名为《铁达尼号》的电影《风魔全球》，影片用一粒红宝石作为电影的主线，用穷光蛋 Jack 和末代富家女 Rose 虚构的爱情故事作为主要的桥段。在电影的画面里面，大家可能被这个历史的悲剧震撼，也都可能被那些虚构的爱情故事吸引。 You jump, I jump。 遗憾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铁达尼号真正有关爱的故事，也都不认识到在铁达尼号上真真正正有一个好管家的出现。有人真是利用他熟悉无用的生命来结交朋友，这个人相信自己亦都因为这样利用这个无用的熟悉生命，能够去到永存的帐幕里面，攀上天国的阶梯。 Reverend John Harper 和他6岁的女女 Lala 是铁达尼号上乘客之一。 John 他的妻子生了 Lala 没多久因病死亡，返回天家，他独力凑住他的女女。 Reverend John Harper 讲到非常之有恩赐，这次是已经是第二次他接受美国芝加哥慕迪教会的邀请，由英国坐船去到美国的芝加哥来到讲道。铁达尼号沉没的前一个晚上，有人目击 Reverend John 他在甲板上好热心地向一个年轻人来到传福音，带他信了主。 Reverend John 在这个时间对着落日的晚霞这样讲，相信明日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可惜当天的晚上，4月14日晚上11:40，铁达尼号撞上了冰山。 Reverend John 马上将他6岁的女女送上去救生艇，他弯着腰地跟女儿吻别，告诉她听将来他们一定可以再见。当时甲板上真的有乐队在这里奏紧的乐曲，而电影里面也都是同一样奏紧这首的乐曲。Near my God to thee， 与主接近。因为乐队八位的成员最后都葬身大海，没人能够证实这首歌曲是不是真的最后一首的歌曲。 Reverend John 走向绝望的人群里面，向我们传福音，讲的只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而不是电影出现那些戏剧性的场面。当铁达尼号倾斜到就来翻解体的时候，未离开船的人开始发狂，有人见到 Reverend John 冲上前，去到救生艇附近人群最失控的地方，他声嘶力竭地向争着上救生艇的人说，给妇女、给儿童和那些仍然都未得救的人先上船。他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仍要忠心诚实地做一个好管家。可惜几分钟之后，这艘船就断成两截，沉入了冰冻的大西洋里面。1500多名的旅客跌了入去海里面，很多人在冰冷切骨的海水里面浮沉，渐渐冻死溺毙。 Reverend John Harper 他也是其中一个，但是有生还者回忆这样说， Reverend John Harper 在海里面他还不断向人传福音，但是人仍然很硬心，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间，他们仍然放弃得到永生的机会。 Reverend John 在这个时间他竟然除去他自己的救生衣，递过给一个到这个时间仍然不肯信主的朋友。 Reverend John 去向这个朋友这样说，你比我更需要这件救生衣，你不需要担心我，不需要理会我，我是不会沉下去的，主耶稣基督会接我，我是会升上去。好一位忠心跟随神的好管家，他轻看熟世的生命，他用自己的生命来到结交朋友，他有信心他藉此可以进入永存的帐幕里面。去没有救生衣的 Reverend John Harper 在冰冷的海水里面，他没有放弃，他仍然用他最后的精力，从一个旅客游向另一个旅客，恳求他们接受基督，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向另外两个强盗传福音一样。在1500多个海里面挣扎的人里面，最终生还的只得十几人，其他可以生还的全部都是上一艘生艇那些，而其中一个在海里面竟然生还了的后生仔，他后来作见证地说，是 Reverend John 他的生命最后的时刻将福音传给他，带他归向主耶稣基督。这位年轻的生还者是因为爬上了一块比较大的木头来到得到生存。 Reverend John 在水中挣扎靠近他，跟他说，你得救没？这位年轻人说未，于是 Reverend John 就用圣经里面一句的说话，就是那句，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这个年轻人赶不及回答，牧师就被海水冲离开了。过了几分钟，水流又将两个人冲回一起，牧师再一次问他，你得救没？年轻人仍都说未。牧师用尽他最后一口气大声地说，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讲完这句说话之后， Reverend John 永远永远永远消失在漆黑的海洋里面。就是 Reverend John 被海浪冲走的那刻，这位年轻人在一片漆黑无际的海洋里面，他决定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基督。4年之后，这位年轻人和另外一班生还者去到加拿大多伦多一个聚会，来到去讲见证。他讲述的就是 Reverend John Harper 怎样在他自己生命最后的关头带领他归向主的故事。电影有没有这方面的描述呢？电影人会重视这段忠心好管家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况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当人人抢着上救生艇的时候，人人只是想救回自己生命的时候， Reverend John Harper 他为了别人的生命献出他自己的生命。 Reverend John Harper 就是那位好管家，他会用会败坏的生命来结交朋友，到了生命终结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可以安然踏上天国阶梯的好管家。让我们一起低头。不单止记得 Reverend John Harper 的事迹，也都看回圣经里面所讲的说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见到一个人他将自己的救生衣给一个不识的人，已经很难得。他还在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仍然牵挂着别人有没有得着永恒的生命，他轻看俗世的生命，他用自己的生命来结交朋友，他有信心因此可以进入永存的帐幕。他不单止自己希望进入永存的帐幕，他亦要带人进入这个永存的帐幕。我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叫人可以无条件的付出。亲爱的主，让我们再次看回路加福音16:9的时间，叫我们更加明白什么叫藉着那不义的钱财，也都等于我们必会败坏的属世的生命。既然属世的生命必然会败坏的，我们只有利用这个属世的生命为别人燃点生命之光。当钱财没用的时间，即是自己生命去到终结的时候，我们相信自然有天使天君带我们去到这个永存的帐幕里面去。求主带领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懂得使用这个必然会败坏衰竭的属世生命，多为别人燃点生命之光。到有一日时候到了，没有这些不义之财，没有再用到，我们会 离开这个属世生命的时候，我们自然被带到天家与主相遇，得享永生的福乐。求主带领保守，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